字有好东西。
哎呦，你啥你就好东西，鬼鬼祟祟干嘛？有啥你就直接说。哎，
小声点，跟我进来就知道了。
啊，走。
郑良人最近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搞什么鬼，而且每次都是两个人一起。不信，我得探查，然后汇报给老板。我去，这两人门都不锁。
你就是女神大人？
说吧，想带什么去异世界？我只能带一样了。
什么？我要去异世界了？
不要啊，我刚买的 Switch 才第一天，我还没玩呢，我不要去异世界。
真麻烦，那你把 Switch 带过去不就得了？
那不能够啊，那异世界不能充电，玩不久啊。
真麻烦，那你到底想怎样啊？
我要回去，我不去异世界。
行吧。
这么简单？
我最讨厌麻烦的人了，机会只有这一次，下一次再嘎了就必须去异世界了啊。
谢谢女神大人。
哎呀，小张，你又忘记改时间了，刚才那个人是2017年改的，不是2025年
啊。我就说这活太麻烦了，我干不了吧。
没事，咱们把2025年那个人换掉就可以了。
哦，不愧是前辈呀。那妈妈你醒了？
女神大人，
胡说八道什么呢，赶紧起来上班，都下午3点多了。
我不应该撞大运了吗？
你确实撞大运了，佩云君说 Switch 拿给你玩一个月。
啊，这么好？
Switch 2在咱们买到手并使用这么多天之后呢，我对它的印象总结起来就是，我多希望自己有一个没玩过 Switch 1的脑子啊。哎，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 Switch 2不好，也并不是说它没有进步，而是这样的体验我已经经历了八年啊。你知道这8年我是怎么过的吗？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任天堂能做出下一个划时代的主机出来。哎，好吧，可能也只有3-4年。而当拿到 Switch 2的那一刻，我一点没有如当年拿到 Switch 1时的兴奋，没有迫切想打开游戏立马玩的冲动，没有那种想为了它彻夜不眠的期待，有的只是哦，这就是 Switch 2。对啊，这就是 Switch 2。在这之后，往我心里涌进来的是一阵浓烈的失望感。在那时，我可能还没有想通，这种失望感是从何而来。而现在，我知道了。拿到机子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玩游戏。最直观的是屏幕变大带来的震撼感。点亮屏幕的这一刻是开心的，惊喜感是毋庸置疑的，拿在手里的触感在第一瞬间是陌生的，毕竟更大更重，而且材质完全变了。略带磨砂的质感，除了摸起来更爽以外，还可以有效地抑制指纹的附着。哎，但是如果已经沾上了指纹怎么办？不用担心，掏出我们的 TestWay 擦镜师傅绿师傅版，老大一张了。擦完了正面，擦背面，让你的 Switch 2始终保持干净整洁。更宽广的手柄面让按键布局也更加宽松。还没在初开箱的体验中尝到什么甜头，随之而来的第一个问题就让我焦头烂额。哎，不是，你下载速度还这么慢呢？
瞎说， Switch 1比这还要慢一倍，虽然快一倍也没好到哪儿去。
首发护航大作《马里奥赛车世界》。好吧，不喜欢玩马车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是傻逼，我不懂游戏。可像我这样的傻逼就没有玩 Switch 2的资格吗？首发护航大作，延续一代的传奇，《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高清重制版。是的，作为早就玩过旷野之息王国之类的我，不用花高清原版的大价钱，直接花点小钱从旧版升级就可以了。任天堂你真是贴贴又心心呢，这何尝不是一种对一代Switch的致敬呢？所以呢，我玩什么你告诉我，我玩什么。2077街霸如龙，哪一个我没在别的平台玩过？ 所以我才说我多希望自己有一个没玩过 Switch 1的2017年的脑子。他升级了，他高清了，上底座他拥有 4K60 帧了，他专门移植针对性优化，表现力甚至超过部分 Win 掌机了。哇，那我就用这些第三方游戏来做 Switch 2的节目吧，赶紧做出来就能赚到流量了。毕竟只需要告诉大家他哪哪都提升就好了，只需要告诉大家 Switch 2性能优化很棒就好了。抱歉，我做不到，我甚至没有买2077的 Switch 2版本。我已经在 PC 上买过并通关了三遍， Xbox 版买了并通关了一遍， PS 版本我们以前也买的有。如果还有什么理由再去买一个 Switch 版本，有且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撞大运了，脑子撞坏了，已经完全忘记自己玩过2077了。至于塞尔达，我升级了旷野之息，不得不说再一次进入海拉鲁，我还是能玩得津津有味，但整个人的心态都很平静。而且在玩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说停就停，没有一点点那种因为玩不到而心痒难耐的感觉。不管它是不是 4K 是不是60帧，因为早已重复多次的故事，即便它再好也总有腻的一天。我也庆幸自己没有买 Switch 2版本的2077，我尽量让自己以一个玩家而非自媒体的角度去体验 Switch 2。我知道如果我向公司申请，配音君一定会通过并报销我在 Switch 2上买的游戏。
工资里面扣啊。
但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玩家呢？我只是一个买了 Switch 2却只有下了班或者放了学才能回到家玩一玩的打工族或者学生呢？所以真不到那种极致的喜爱，我就没有那么多预算去投入到我已经买过或者玩过的游戏中。在那之后，张总拿走了它，他翻出那张当年他买了却没有时间玩的王国之泪卡带，插进了 Switch 2里。张总没有升级他的王国之泪，用着原本的锁30帧画面玩得不亦乐乎，玩得昏天黑地，那家伙是但凡配音君不站在身后他都可以继续偷着玩的。
公司里面扣啊。
我问他，既然都玩 Switch 2了，为何不去升级？他当然不是没有那50块钱来升级。
哎，你有的吧？
应该有吧。不升只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他就在掌机上玩，他不接底座，他觉得好玩，觉得玩得开心，这画面他能接受。再到后面，因为我们要做节目了，不得不从张总那儿把 Switch 2拿了回来。起初他有一点小不舍，因为他很喜欢 Switch 2那个大屏幕，但不到两分钟他便又拿起了自己的 Switch 1，继续他在海拉鲁的冒险。游戏好玩，对我胃口，那才是愿意让我消费的第一理由。所以不出意外， Switch 2在我这里吃亏了。
那你为啥要把它拿走呀，混蛋？
为什么七月我们没有急着做 Switch 2的节目？因为我知道东契刚马上要发售，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掉森西刚这个名字，我也知道新的任天堂直面会要来了，所以我在等一个大的。东契刚来了，也许这是一部可以逆转 Switch 2在我心中印象的作品。我很快买了它，期待着新款任天堂的第一方作品能够将 Switch 2发挥出它最好的一面，让我改观，让我爱上，让我沉迷。哎，好吧，避免游戏当然是好游戏，可爱的角色，丰富的自由探索，满地图的解谜，爽快的暴力打砸，完美的 3D 马里奥代餐。但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想不通，作为第一方的大作，包括这之前的马里奥赛车，他们似乎没有发挥出 Switch 2的优势，因为我实在想不到这些游戏为什么非要用 Switch 2来玩，所有游玩起来的感觉都让人熟悉的害怕。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不是游戏的问题，片头我提到的那种失望感来自于任天堂没活了。我们为什么要玩任天堂？画质更好，游戏更火爆的 PS、Xbox、PC 难道不好吗？因为任天堂一直把玩家当作孩子，用无限的创意和意想不到的游玩体验来满足每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们。无论是他的游戏还是他的主机，他似乎一直不在乎其他游戏界在卷什么，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跟你拼画质，不跟你拼成本，他只需要做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产品就好。但我在 Switch 2上看不到任何这样的感觉，任天堂似乎是第一次在自己的游戏设备上使用了2这个以数字命名的主机版本代号。未来五年甚至八年，我们可能又要经历一波 Switch 2 Lite、 Switch 2续航增强版、 Switch 2 OLED 版。我去翻看了任天堂的主机史，从 Game Watch 到 FC、 SFC、 GB 还有 N64、 NGC、 GBA 到后来的 NDS、 3DS 以及 Wii 和 Switch， 这些主机即便是不同的版本也从不会用数字来代命名。虽然有些主机它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我的理解是任天堂一直都对自己的产品很有自信，以及他们有着将产品卖点在命名时就给到你的执念。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真的有值得说的东西。但 Switch 2呢？它有啥？有啥？鼠标？那你为什么不叫 Switch M 或者 Switch Click？ 因为这个他该死的鼠标功能压根就没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地方，连他任天堂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突出的必要。对于任天堂来说，没有创意就是最大的失望，因为它的名字是任天堂，我们对它的期待方向就和别的游戏公司不一样。这就是我找到的 Switch 2最大的痛点。毕竟从硬件和使用上来看， Switch 2并不是一台差的机器，相反它就是 Switch 系列主机目前最好的形态，特别是连接底座在大电视上玩的时候也确实有爽到。但是除了我这样的认真在感受 4K 带给我的更好体验外，和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大家似乎都没有在乎，最多只会问一句，这是 Switch 2吗？之后就会像玩一代一样，大家开开心心的玩，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放下心中执念，咱们再来看这台机器时，它依然会有一些让人抓耳挠腮的痛点。那为了它那个磁吸接口直接放弃了霍尔摇杆，咱就是说你这是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呢？哎，还真不是。你看这个磁吸接口它好吧，当然好了，那你漂移了咋整啊？买新的啊，就像一代一样，手柄是什么，是消耗品呢、啊、任天堂的算盘珠子已经崩到我脸上了。还有网上说的 ZLZR 键失灵，它就不是个例，在我们这台总共没有玩多少小时的机器里，它依然出现了间歇性失灵的情况。好家伙，在原有的换手柄的理由上再多增加了一个，让二代的手柄销量能更上一层楼。任天堂啊，不愧是你啊。然后就是虚拟卡带，这个让我一直觉得逆天的技术，简直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你看看市面上哪家游戏平台换机器玩的时候是你这样搞的，一个游戏只能在一台机器上运行，换机器得两台都连着网。然后给你看这个拔卡插卡的动画，我这真是太有仪式感了。你知道这个事儿有多麻烦吗？当然它还有很多恼人的地方，大家该了解的也都了解了。我的总结就是，作为情怀来说，我很难认可这部 Switch 2。可作为游戏机来说，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些问题，它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接近两个月的使用下来，我并没有多喜欢它，也不觉得它是电子垃圾，它只是没有满足我八年来的期待罢了。未来我也只能把对任天堂的期待落在游戏上。下一个马里奥，下一个塞尔达，下一个动森，他们才是玩家玩 Switch 2的动力。What? Test 为主观综合评分 7.25 分。
高强度训练，你只需要专注你的身体状态，因为其他的交给他就好。它有双层结构，可以精准导汗，内层超细网状结构，贴身，快速吸汗，减少黏腻感，外层新型导汗纤维，构建主动排汗通道，迅速挥发汗水，每一次出汗之后恢复干爽，保持身体节奏，不断前进，再前进，再前进。无感领标，擦肩裁剪，侧开叉，每一处结构细节你都无需在意，它却始终助你自由伸展。是的，这一件就是你需要的凉爽装备 ，Test 为夏季速干衣，专为出汗而生。
好，节目看完了，那么你觉得这个Switch 2怎么样呢？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哦。本期啪啪啪呢，啪的就是这个 Redmi K Pad 啊，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做过的这个啊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去海鲜市场搜索用户名 Testway 配音君，现在已经开始了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期节目的网友评论都说了什么呢？这个网友他叫纪远苍兰，他说。确实没有指纹识别，太抽象了。侧边指纹很便宜，加一个连100都不要。1000元的手机可以有指纹识别，但3000元的平板可以没有。这位网友叫做袁维劳，他说，这个价位为啥不买 iPad mini 呢？安卓平板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更高的刷新率是针对游戏，安卓相对于开放的生态，让它能完成类似于双开微信等等， iPadOS 就是不给这些东西。最后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做得不错的话呢，别忘了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充电，支持我们制作更多有意思的节目。
哎，今天蓝妈妈没来上班吗？
没有啊，我没有看到她。
我靠，我也想翘班。
她躲起来玩 Switch 去了，咋啦？
喏，这儿呢。
蓝妈妈，你这是玩了多久了呀？
真是蓝妈妈，我的新绰号吗？
他两天前就在这儿了。
啊，对呀，玩了两个通宵呢。
哎，不是，这几个游戏你都玩过了呀？你咋还能这么痴迷的？
没玩过呀，都太好玩了。没人告诉我《塞尔达传说》还有一个叫做《王国之泪》的资料片啊，还有那个叫什么，《赛博朋克2077》的游戏。任天堂什么时候做这么暴力的游戏了？这中文配音也太地道了吧！
你这是不是玩游戏脑子给玩傻了？要不我们给他找个医生吧？
不用，正常，他就是被大运撞了。现在是2017年了吗？